感谢主，赞美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前，我们先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羽翼下。我们是你的羊，我们是你羊在你的羊群，我们唯有经过你可以进到这个羊站，也唯有跟随你，你领我们到青绿的草场，你让我们安息在你的爱内，安息在你 领导我们所要去的地方。耶稣，你认识我们，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认识你。你从亘古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我们却在诞生在这个世上后却渐渐把你遗忘。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经由各种管道各样的途径，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乐旁，再一次的能够在你的羽翼下生活。耶稣，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明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你给我们的命定。耶稣，也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光，在你的光照下，让我们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的了解明悟 领受你要给我们的，你要给我们的生命，你要给我们的道路，你要给我们的真理。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感谢主，赞美主啊！前两天呢，都是一直是蛮那个的，很紧张的啊。然后刚刚那个苏老师在带前面这一个部分的时候，确实就觉得听得津津有味啊，因为好像是跟我们的今天要的也是息息相关啊。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有他的带领，我们才能够明了他的生命的这种深度啊。那我们今天要一起研讨的啊，研究的是特会的第五个特会。第五个特会的主题就是：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全能和国度，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啊。我记得很清楚啊，当那个我们家艾琳啊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她有一个很惊讶的表情，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她有很惊讶的表情，她说：“哦。”意思他了解到说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好像一个阶段之后的一个终结。他知道就是说，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得到权柄，他是所有的他获得了胜利、全能和国度，就说这就是 the end， 就是这样子。他我那时候感觉他说，哎，这个孩子好像就是在期待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一个结果，这样一个结束这样的。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讲习会这个特会呢，就是一连串的，从2019年的3月开始的这一连串的讲习会，2019年3月、2019年的5月、2019年的9月，然后2020年的3月2月、2020年2月、2020年的3月，好，我们就把这就是苏老师就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讲题，关于有关我们在末世如何准备这个讲题呢，就讲完了这样子。那在我的在这个不要说侍奉啊，就是说在我跟我在跟这个这个讲不出来这个名词了，紧张不是，也不是紧张，就是有这脑子有点短路，就是在侍奉过程的这我比较跟文字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讲习会是2020年3月的讲习会，我们很快2021年的9月，就是今年的9月，几个月前，两三个月前，我们就把这本书给出书了。这是极快速极快速的，也让我们去体验到说，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所要面临的一切就是很快速的在进行。我们可能明年我们又经历到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啊？前面的四个讲习会呢，第一个讲习会，你起来去测量天主的圣殿和祭坛，计算在殿内朝拜的人。这就是讲到是说，我们是不是已经在殿内，还是在殿外？如果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在糊里糊涂，还在殿外，主都不量我们了，我们那是不是就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主的认知，对这个所有他宣讲的这样的一个圣经上的一个名字的话，要怎么放在哪里，然后我们能够站在哪个地位上。第二个题目是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这也是讲到我们有厄利亚，厄利亚先知他是怎么样的，要把我们在就在我们把带回我们在主前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第三个是你们应记得我仆人的梅瑟的法律啊，你们应记得我仆人的法律，就是这两族的这个先知，一个是厄利亚的灵，一个梅瑟的灵，我们怎么样在这两个身份下面，我们怎么去跟随主？第四个题目是我要把隐藏的钱财和秘密的宝物赐给你，也就是这些本来宝物宝藏都在那里，可是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途径，我们得不到。所以在我在准备这次的讲题中间啊，我真的就觉得说，我们一直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一个宗教，就是所谓的启示性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主没有启示给我们，主耶稣没有启示，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近他的。那么是不是就说那我什么都不做啊？也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要有一颗向他开放的心，愿意的心，渴望的心。那可能我以前没有机会认识主，可是当别人跟我讲有这样的一位这么好的一个主耶稣的时候，我是不是愿意打开我的心，然后我去认识，我去听啊，然后也希望就是说我可以经验到那个跟我传讲的那个人那样的美好的经验。所以我是从小灵洗的，然后在我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读圣经哈，就是可以读圣经这样子。那可是读啊，我又要讲这个话题，就是苏老师常说，哎，不是这样的，这个话题就是，我读书就是白纸黑字，我认得每个字，可是那个字呢，就不在我脑筋里面注册下来，对啊，所以呢，读圣经其实读过很多遍了，可是常常就这样，真的读过去，没有真正的把这个话放在心里面。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自出母胎我就抱着你，自离母腹我就怀着你，直到你年老我仍是一样，在以赛亚先知书46章的3节4节。就是好像这个话讲这么明白哦，自出母胎我就抱着你，自离母腹我就怀着你。所以是从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主就是这样已经知道我们。然后在这整篇中间呢，他好多的话，就是说他从很久以前就认识我们。那我们在前面几个讲经会中也有说了，就是我们其实很老了啊，我们其实年纪很大了。我现在60几岁了，
还小
有人就说我还小了，因为在其实我们在天上的年龄，就是在创世之前，就是在 这本书里面就是有讲了，在希伯来厄弗所书一章四节就说，他在创世之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那个苏老师用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比喻，就说有才可以选，没有就不能选。我们那时候特会的时候，我们的水果王子是秦中弟兄，他就常常为参加特会的人呢，就是准备水果这样子。那么那天刚好我们在讲这个时候呢，那个秦中就去买了凤梨啊，然后他说买了凤梨，他当时挑了三个他觉得最好的凤梨啊，事实上也是，就是我们吃的是最好的哈。那他是从一堆里面挑，那如果没有在一堆，他怎么挑？所以就是用这样的很生活的例子，就是说，在创世以前，耶稣基督已经拣选了我们，就表示说我们已经在那里了。我们是在那群已经被创造了，是一个灵体的这样的一群中间，他已经拣选我们了。那么在这个拣选中间，我们还不知道。可是当我们生到这个地上，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讲过这个例子，就是以前看过个电影啊，那个电影就是那个小孩出生，他还记得那个天上的事情，那他就会常讲一些话啦，然后他的父母都蛮就说不懂这样。那后来他的妹妹出生了，他就会跑到他妹妹的床边，那小 baby 啊，他就跟他妹妹呢用婴儿话说，你赶快告诉我，那个天上还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个天上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样子，就说他还记得他诞生，他在母腹出来的之前那些天上的事情的。那他知道他的妹妹，因为刚刚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妹妹也记得，所以他会跟他妹妹有这些婴儿的话。那当然这个是一些我觉得是有信仰的人拍的一个电影啦，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啊被生到这个地上来之前呢，我们是跟主跟我们三位一体的父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可是我们一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原罪，这个罪呢就阻止了我们跟主的认识，直到我们的灵被打开，我们再跟主再一次的亲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再去认识这个天上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苏老师有说到他自己也是，就说是被就从母胎，他认得他自己从母胎就被召教的人。我后来再去看一下，就说在这一讲里面有讲的，就是耶勒米亚先知书。就是耶勒米亚先知书，他在耶勒米亚先知一章的地方也讲过了，就是说他就是他就是在耶勒米亚先知一章五节里面就说了，他在主就说天上的父在母腹中间就拣选了他，祝圣了他作为先知。那另外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人在圣经里面有明确的写的这个话，就是圣保禄中徒，他在加拉达一书里面也说了，他说从母胎已选拔我，以恩宠召教我的天主，却决意将他的圣旨启示给我，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所以他们跟主的关系近了之后，就是可以真的体会到说这就是他们的命定。他从他降生到这个世上，已经这样子的一个命定已经是在他刻在他们心上的。但是保禄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的？是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这个强光打下来，然后他伏伏在地承认这位主的时候，他才开始跟主有一个沟通。然后圣经上说他就躲到旷野里面去，他到旷野里面去三年的时间跟主这么亲密的往来，主亲自教他，他就很清楚，就把他的那个蓝图 就是很清楚的就展现给他了，他知道了，所以他就后来所做的一切事情，保禄，我们说保禄中途是一步一步的，就是都是跟随着圣神的带领，圣神要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所以他没有超越，就是不超越他不该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说保禄中途他到最后他致命的时候，他是完成了啊，他完成了他在这个世上主交付给他的工作的。所以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读圣经读了这么多这么久，真的是有很多话是读是读了好像跟我无关。然后我刚刚用的这个就是厄弗所书一章所说的，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啊，就是主拣选了我们，主要我们一定有一个他拣选我们的命定啊。那我们用很简单的话的，我活在这个世上呢，就是为光荣天主啊，就是那么这个为光荣天主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完成啊？有时候不是那么肯定啊。我最近在经历到有一些跟我比较亲近的人，他们在他们生活中间要做一个分辨啊，要做一个他们这个就是说下一步的生命他们要怎么选择的时候，那我们常说旁观者清，我们在旁边看的好像觉得说诶，你原先主是这样跟你讲的，你当时也是非常清楚的主跟你这样说的，可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分辨这个事情呢？然后还要问主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这样选择呢？就是好像旁边的人看的就是清楚，如果你就按照原来主给你的指示去做，继续走下去不做任何改变，是不是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而不是在碰到一些困难，一些有一些疑惑一些挫折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是不是主要我改变啊？我觉得苏老师常说的，主是一个有秩序的主，他不是似而又非的主，他是说是就是说非就是非的。那么当初是这样子的一个是的时候，为什么你现在要变成非啊？或者是当初是不对不是这样的时候，你为什么现在要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好像真的是在旁边的人看的比在就是当局者，就我们对刚好就看到这句话的加拉达书五章十七节说，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常常就是把主耶稣基督那个给你的这个 A 计划很好的计划，你把它走偏了，走成了 B 计划，走成了 B 计划怎么办呢？你继续完成了，你还是完成了一个计划，如果你又走着走着变成 C 计划，然后什么计划都没有了，就一团混乱，就是完全就是偏离了主的道路，那是非常可惜，非常可以让人同情的一个处境这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是不是就是常常问问就说，主我现在是不是走偏了你要我走的道路，走偏了我的命定中间你带着我走的是不是道路。那我们可以就是非常，就是我们如果是把圣经的话就是说圣经上讲的话，我们真的是把它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的话，那好，是真的是可以跟很大的保证，就像我们的主题说的，直到我年老了我仍是一样，直到你白发我依然扶持你啊。如果说以前都是满头黑发的时候，你可以说哦不了解啊，可是现在满头白发了，已经有白发了，所以已经是到了那个可以就是 主说的话，我们已经咀嚼那么多年那么久的时候，是不是主的话真的深深的是可以让我们去把它活出来，把它真正的植在心里面。在这里也有朱老师也有讲，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主召叫我们的工作是主带着我们做。如果是我自己横冲直撞的做，绝对是做不出来原来的那个方向。就像那个有小牛刚刚成长了，他要去学这个牛该做的工作，通常是母牛带着他。那么他会把牛的主人会把大牛、母牛跟小牛附在同一个轭上面，所以母牛往前走，他拉着那个轭呢，小牛就跟着往前走。母牛往左，小牛一定会往左；母牛往右呢，小牛也会跟着往右。所以这很清楚的，在我们的灵命成长的道路上面，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是非常可以走一个稳健的道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这个悖逆的心？我们的悖逆心出来了，就是你往左走，我偏要往右走。那个时候的结果是怎么样？你就很重啊，对不对？因为那个轭母牛那么大，它往右走了，你要往左边走，那当然就是个拉扯的力量。你一定觉得很沉重，你一定觉得担负不起，然后你就开始抱怨，为什么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这么沉重的轭给我背啊。那我们也知道圣经上有说的，主绝对没有给我们背不起的十字架，背不动的十字架。他常常只给我们量身制造我们背得起的十字架。可是呢，量身制造不表示说你不背它，量身制造还是已经主已经知道你的能耐多少，你背得起的，那我们就勇敢背下去了。因为我自己在整个反省这一讲的内容中间的时候，我觉得我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动就是，我通常是不太喜欢有责任了，不太喜欢有责任。那么要背主的轭是通常是还蛮有责任的。那所以有时候就是好像故意硬着心看不懂。可是这次真的是主真的深深的把这些话放在我心里，就是他从创世之初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虽然这个话是保罗中途在跟厄弗所的那些人说的，可是在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读主的话也是在借由这样的环境中间，他告诉我们他是从创世之初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他拣选我们，我们就要认真的背起我们的轭，背起他给我们所指定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上面，我们向着他让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去完成。那今天我们在准备那个薄饼灵圣体的时候，我是用的路加福音，也是他自然会把我们该说的话放在我们的口里。然后呢，我觉得我们的主很幽默，很有意思哦。我今天读经，我自己的读经呢，读到那个德训篇的第37章啊，24节2节，上主没有给他口才的恩惠，因为他缺乏了各种德志。我就觉得说，哎，我不自己挖坑掉在下面去了啊，因为我这样觉得说我自己是没什么口才。那么我没有说主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口才，但是我反省就说，我缺乏了各种智德，智德就是我没有智慧，我也没有这个德性。但是呢，这不表示说我永远没有。我如果体会了、知道了我所缺乏的，那除非主说，这不是为你的，那么我相信 主在适当时候他啊，他必定要给我我所要具备的一切，所以我也没有把拿这句话来反驳那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那句话说 no 你要给我口那个给我话给我口才，可是我到时候没有怎么办，都不需要，真的都不需要怀疑，不需要怀疑主的意思，不需要去把自己的不无知不足，然后去反对主的啊事，主说的事就是，他说当我们在面对我们迫害我们的人的时候，他自然会加给我们该说的话。也就是说，他在他创世之前就召教了我们的使命上面命令上面，他也必定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完成这个走向天国的走向，我们跟主耶稣再次面对面见面的这样的过程中间，我们所负的使命，我们该要做的事情。好，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通常我们这个阶段是就是开始就邀请现场或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分享，那我们就开放，有愿意要分享的呢你们就举手发言。好，徐云姐妹，我们请徐云姐妹先。
感谢主，谢谢何明姐的分享。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这边发生了点状况，就是那边已经开始了，我还以为没开始，因为我之前一直用耳机，那休息的时候把耳机摘下来放在桌子上了。所以后来当发现时间差不多了，一看的时候何明姐已经开始讲了，那之前的一点我没听到。那我心里有一个反省，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不见得是天主没有跟我们讲话他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因为说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一直在说话，那可能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我听不到他向我讲话。那在今天这一讲中呢在我看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就是主题是耶利米以赛亚先知书46章3到4节，自出母胎我就抱着你，自离母腹我就怀着你，直到你年老我仍是一样。那这一句话让我就想到，这是主跟以赛亚是他的先知所说的这一句话，好像是从这个先知的生命，这肉属世界的这个生命，肉体的生命一诞生，那么出了母胎离了母腹，主就说我抱着你，我怀着你，而且主的应许是一直到说直到你年老我仍是一样，就是主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不像说我们人世间的父亲有的时候在小孩子非常小的时候是很可爱哈，我们就来照顾他，但是随着他年龄增长长大了，有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就忽视了他就可能觉得他都自己都可以了。但是在这个先知的生命中，主却告诉说从他离开出了母腹离开母胎，那么直到年老主仍在这里抱着我们。那这个抱着呢，那在后边舒大哥有讲，他说就是一种担负的意思，就是主他在负担着我们的生命。主派遣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刚才听何明姐讲的时候，就是忽然想在天上那么好像那两个小朋友可以一直在讲，那用婴儿的语言他们能听懂的语言在交流，天上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原来也是在那里的，我就想主啊，在那里那么好，为什么要把我派到这个世界上来这是个世界上一点也不可爱，而是乖僻败坏邪恶的世代，然后有很多的苦难，那我在天上不是更好吗？那也是很奇妙，有的时候就是你心中的一点想法，然后主就开始回应当我这么想的时候，说和何明姐那边就开始说，是因为你们要到这个世界上来，要传讲天主的光荣。那这一句话又把我从这个小小的一个里边释放出来。原来真的是我们是有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父的国度天父的名受显扬，为了他的旨意呈现在这地上如同在天上，为他的国度能够降在这个世界上，他派遣了一批又一批很多很多属于他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那这在这里边一开始舒老师就讲到生命，就是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这句话是舒大哥在他生命中经验到主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被主爱夺得了。这认识呢也是一种生命中很亲密的一个关系， 那有一次在学习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就在那一次，主就告诉我说，问我，我是什么时候认识你的？我就在想，我认识主，那肯定是当主碰到我，我重生以后，我的灵知道了。可是他从什么时候他就认识我呢？那包括以前的几次主仆特会的学习，就更清楚，就是真的在创世之初，在天上他早都知道了，他认识的是我还不认识他，但是到他指定的时刻，他让我活过来，我也开始认识他。那这一个生命呢，是会长的，那是生命，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成全的生命，而是会长的。那这生命在对主的认识也会不断的增加，不断的会增加。我有时候也想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我们在学习一些知识吗？就是完全是知识性的吗？还是说我学会了，将来我可以告诉别人呢？来知道这件事情。那真的是慢慢慢慢就觉得好像其实主让我们通过这个过程更认识他。不但认识他，主也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怎样的活，我们要怎样的活。那这个主题就是出母父离母胎，他抱着我们直到年老，他还抱着我们，就真的是我们要因他而活。那今天早上在白饼聚会的时候，舒大哥也分享圣言，那有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说，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活。这时候我就感觉是父派遣了，那主耶稣因父而活，那我们是谁派遣的呢？也是天上的父派遣我们来的，那我们一样也因他而活。我就想，有的时候我们进到一个地方去，假如说我在世界工作的时候，可能公司的权柄会派我去做一件事情，会做什么事情，那当他派我的时候，我就知道那公司的一些资源就可以为我所用甚至公司的名号就可以为我所用，去到哪里就是可以说我是哪个哪个哪个公司的，那我来办什么事情。这其实就是那在属灵生命上，天父派遣了我，那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我所要支取的那就是天上的那一份资源，就是靠着天父他的供应而活不是靠着世界上的，因为世界的本就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天上的那一份。那在这里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就会不断的加增，知道他是谁。而且在主给我们的命定中，舒老师也讲说有两种命定都很好一种呢就是主召叫我们成为那一个就是等候他再来的时候那些渔民，就是剩下的那剩下的那一些人，说这也是很好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进到主的命定中，就是被主训到的。那这两个都很好，因为经常都有应许，说都会被主提到空中去迎接他。那些在主内死去的是先要复活的，然后与我们这些还活着存留到主再来的时候，一起迎接到空中去迎接他。那这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在祈祷中很渴盼的一件事情。那接着舒大哥也讲了说，就是恩宠，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成为蒙受恩宠的人，就是因为天主好，是我们因信而承受的，他给我们的一样一样的甚至我们的生命也是因着他而来的。那这恩宠承受了，那主还要把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平安中能够好好的活，好好的长，而且我们的生命长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为他所用。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来赞美他，我们要来赞美他，我们的生命要来歌颂他。就像圣咏的作者也说，一息尚存我要赞美他，因为他是堪受赞美的。那在这后边舒老师又强调，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有一些内容在以前的特会中都有讲，就是不断重复的讲，不断重复的讲为什么要不断重复的讲，又就是因为很重要就是很重要。可能你以前没听到的，那这次听见了，那这信息，重要的信息是一定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灵是早就有的这灵是早都有的。刚才何明姐也讲了圣经上的那个主向他开启这一个光亮，那以前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不想知道，或者是硬着心我就不想听，但是主有主的时间，当他的时间到的时候，他自然要开启，我们就是很早就有了。在天上，基督在阿巴父在基督内就以各种属神的祝福了我们，那父的爱是不停止的在天上他就是爱，他爱我们，把我们派遣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依旧爱我们。 那这个抱着你呢哈，我自己曾经有一段就是在雅歌中有一段圣言，我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太明白，就是在雅歌的第二章的第六节，说他的左手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紧抱着我。我当时想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想成一个大人，我说这主怎么能够他的左手在我的头下，右手紧抱着我呢？哈，他怎么可能这样抱着我呢？那后来在施大哥在带着我们学习的时候，他说就像我们在主内有的时候就像个小婴儿一样。那一说小婴儿，我忽然之间就明白了，因为我做过母亲啊，我女儿小的时候，我怎样的抱她，一个手都不可以哈，一定是两个手。两个手抱着他，一个托着他的头，一个这样，就是左手在他头下，右手紧抱着他。忽然之间就明白，好像就是父母亲看着孩子，把孩子看在抱在胸怀里，然后低头凝视他的那种满满的那种爱那个感觉。一方面呢是呵护他，就是不能够让他受伤就紧紧的托着他。那一方面呢，就是又带着很大的爱来照顾他，就是那种眷顾周详的爱。所以就一下子就懂啊，就雅各中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那雅各也是讲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特别是这些新娘们的生命，怎么样从开始一点点一点点而跟随主的过程中一点长大。那我就真的有一种很大的爱在我的里面，我就觉着我是被天主所保护的，我是被他的爱所环绕的。因为我做父母，我知道父母对孩子那一份爱。那圣经也说你们做父亲的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吗？就是天父他要给我们的那一份更是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这一个怀着我们，抱着我们扶持着我们，那真的就是让我感到很安息。因为真的深深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是全能的天主，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他过去他抱着我，那今天他抱着我，我相信等我到年老的时候虽然现在也不是很年轻哈，但是到更年老的时候，我依然相信他也会抱着我，我就不害怕。感谢主，赞美主，阿雷路亚。我把时间交还给何面姐。
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下面请Livia 姐妹、四丽姐妹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苏老师、何敏跟在场的姐妹们，今天你们这个主题使我想到我刚刚信主，真正认识主，不是信主，真正认识主的那个过程。所以我今天有这个感动，也有心里也有这个责任要告诉你，我们都是一样，在十二年以前，当我们也在查经读经，读到这个因你而活是要怎么活，要怎么样的能够把主的见证，到活就一定要有见证，但是如何要把见证带出来，我们一直都在讨论。今天就像你们苏老师也在2019年带着你们这四个特会，那我从心里很感动的苏老师能够在这个特别的年月，在 last day 末日的这段时间，能够有这个感动来带领着你们，能够把这个真正的活的生命能够在那么重要的时刻来讨论。而现在也是一样，其实这个生命在我的这经历当中，我是因为你们在讨论当中，苏老师有讨论当中是约翰福音5:19，也就是因为看到这个章节，我就讲说，我是问我们要如何的去看这个父所说的，我们才说看见父所做的，我们才做。我就问主，我说我这么认识你的年岁这么短，我才认识你没一两年，我要怎么跟你学习？我们要怎么样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才是活出来？后来主耶稣就给我了一个意象， 他就是在死里活出来这个意象，我是看到了。因为当我在徘徊的时候，在我不太真正的有，不是真正的很相信的时候，他就给我看到一个意象，真正的是看到意象。主是从十字架下来的那个阶段，是约瑟抱着主耶稣那个尸体从我面前经过，突然主的眼睛，两个红瞳的眼睛睁大，我吓了一跳，跳起来，我说主啊，我知道了，我说主啊，也就是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从十字架下来，你是救赎了我们。刚刚苏老师也在里面讲到利未记，利未记是让我们知道认识我们真的是用什么样的罪，我们是要把这个罪能够慢慢的认知，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度过，要怎么去用神的方式，或用神的他的旨意来慢慢把它带过去，把它洗礼过去。那一次是我知道的是我不能再怀疑，而且我们要真的要活出来是真的是要有信心，而且是真的是要活在他的灵力当中，而且是要从他的启示。刚刚苏老师也在谈到一个章节，在利未记里面，我看到的这个17章跟11节里面讲到，他说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章节，我并不懂说为什么在坛上耶稣基督的血可以为我们赎罪。后来慢慢是因为主带着我进入他的旨意，进入他的就是因为刚刚开始我是知道主要命定我做什么，我知道了，我才从这一个不幸当中知道他要在我身上的命定是什么，我知道了，所以我就随着他的命定而跟着主一起做。但是到了最后这个命定以后，我们还是有这个卡关，我们要过去哈。刚刚又就是苏老师又带了一句话，又让我能够进入到这个主给我的启示，在约翰福音14章30节。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我在我里面是毫无，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个我那个时候看了也不懂，但是我说为什么在这章节是他是主敌基督，或者是仇敌或魔鬼，他在我里面是好，是在主耶稣里面毫无所有，但是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变成毫无所有？那我就想说，我说主啊，你要怎么样带领我？你要怎么样的让我度过这个事？跟你一样，是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我给你一个见证，在我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刚刚开始的信主的时候，第一年、第二年。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读到启示录，我就知道有666，我就跟主说，主啊，我不怕，我说666有什么好怕，敌基督没有什么好怕，我说你在我里面，我没有惧怕的经历，甚至基督说我可以跟他征战，我那个时候就已经说出那个口来了。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知道说啊，虽然是主有在里面说是给我一个说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那也就是说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对主的盼望，我们对主的启示，我们是一定要追求到底，一定要追求到底，一定要主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才行。那也就是说在5章19节当中，我们就是说看到父做什么我们才知道，看到父说什么我们才说，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用这个启示来启示我，来带领我。所以 我们跟着主走，我们是刚刚何姐妹也在讲，是说我们这种有与没有，跟就我们刚刚开始都是有这一种的，这个我们以前的牧师有讲云里雾里啊，不知道怎么走哈、啊。但是后来呢，当你一直跟着主走，主一定会让你除掉你眼前的困难，眼前的所有你看不见的，一定会很清楚。那就是坚持，刚刚啊，就是何姐妹跟苏婷说，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要坚持下去，坚持到我们跟主走的路，知道你的命定是什么，而且主会亲自带你领他要你走的路。那也就是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诗篇23章里面所说的 ，OK， 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有这个盼望，有这个信心坚定，能够坚固，而且也能够带领出到最后是你可以祝福其他你身边的人。好，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感谢主，荣耀归给主。
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请春红修女分享。
感谢赞美主，主赐我好大的恩典。我就分享在舒老师带着从民间开始一段，当我们一起用语言祈祷的时候，我看到受苦的耶稣在舒老师的身上，耶稣与舒老师是融为一体的，先是受苦的耶稣，之后是如代代的羔羊，完全的顺服。在那个时候我的心好痛，当举手祈祷的时候，就看到是主耶稣带着舒老师提升，就不是说像我坐在这里或者是坐在他所在的地方，就好像被提升到很高一个高度，就是主耶稣向阿爸父祈祷之后，源源不断的活水，我们都在活水里面。当舒老师在做驱逐祈祷这一块的时候，马上就是在这个当中，舒老师就它是就变成一个好高好大的一个十字架，而且是完全被光包围的，而且好有能力好有能力的。这个十字架，这不是这个剑的上面是圣经，都是完全发光的那样的，好有带着能力的。从这个当中，就是我这两天我在想，我这里面有好多主仆，他们都祈祷那么好，可是我没有。我好羡慕，但是我读圣经我记不住。在这个时候，主在告诉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让我看到舒老师的生命完全的顺服，如待宰的羔羊，即使在受苦当中什么都不说，完全是因主而活，为主而活。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这样的生命，才有这样的生命，主在不断的扩展他的生命，主耶稣借着舒老师在不断不断的传递他的心意，传递天上的信息。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孙红修女。我们下面请桂英姐妹分享，请把握时间。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先让我有一个想要分享的东西。就徐云姐妹她说，怀抱着像母亲对婴儿这样，她讲了这样的感触，让我觉得天主的爱，我也正是像是他怀中的爱子，在耶稣基督的怀中。那 我们知道说，因为天父他赏赐了我们的他爱子，然后他就说过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那我们也因此呢成了他的爱子的弟弟妹妹，享这样的一个荣耀，我们就存在主的爱里。那就是说我自己在痛苦的时候，因为徐云讲了以后，就引起了我的这个一个感受感动，要来分享。我在痛苦的时候，我就祈祷主，我跟他说，主啊，让我安息在你的怀中。那当我觉得很空乏很无助的时候，常常其实基督徒如果要在基督里面，是跟世界的人事物是冲突的，非常冲突的。那我也就呼求主，然后主耶稣基督，你怀抱我，你怀抱我，我请他抱我。在这个当中，我真的会感受到了主来安慰我，我就在他的怀中安息。然后同时呢，我的痛苦马上就离开，就放下。那我的一些无助，耶稣他会一一的就给我这样的恩宠恩典，圣神他会前来，就把我这些问题是很快速的很短暂的就处理掉了。他真的是藏在我们周围，然后不停的给我们及时的救恩，特别是我们已经顺服了他，应允了他，我们在他内生活。我想即使我们做不到太多太多，但是我们的应允他就回应了我们，圣神就在我们内在运行。常常很多的时候，我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圣神在带领我说。我做的事不是用我脑子的，不是用我去想了半天去谋略去做什么，而是自然的圣神就带领了，而且他会迫使我，你写下来，你写下来。我常常在清晨写下来的时候，我到了公司去的时候，我写的字就跟我当时发生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我今天写下来的是业务部的事情，那天我在业务部开会就全部写下来的，我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就这样回应了，没有争执，没有对抗，也没有说没有办法沟通协调。以前我常常是最后沟通不行，协调不行，我都用下指令，下指令的时候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就是一个霸权。感谢赞美主，在天主的怀中，因为他是爱，在耶稣的怀中，那也是爱，那种爱就是我们可以刻骨铭心的，很亲身的体验到。感谢赞美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宠，赐给我这么多多的及时救恩。感谢赞美主，我这样感谢赞美祈祷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谢谢各位姐妹，我们下面请苏老师分享。
感谢赞美主，主的爱是带着很大的能力，主的爱也有一个特质，就是非常非常尊重，不是强迫，而是尊重。而这一个尊重就是他爱的本质。我第一次尝到他很大的爱时，他问我说，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我不明白，我说愿意。继续的更强烈的爱，他又问我，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我说愿意。他又再问我，我依稀记得是问了三次。我当时不很明白，这么好的事怎么会说不呢？我后来慢慢的明白，有好多多么好的事，可是人会对他说不，是因为无知，是因为固执。而且我也知道他给我自由，那亚当为什么要这样选呢？也是无知受骗， 但是神没有说绑着他的手，就是给了他自由。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爱。刚才虚云提到了说，那为什么是我要来这里呢？我相信在天上神有说，你们有谁愿意到地上去呢？可能徐宁在那里说我去我愿意去。刚才师弟姐妹也说我愿意跟敌基督征战，我愿意。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神的一个得胜跟荣耀跟命定，我们是愿意的。我们什么时候不愿意？是昏了头了，或者是说被 迷惑了。这个弟兄说，为什么我在这里听人的见证，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呢？这可以理解啊，我也愿意啊，站在那位置。后来主的时间到了，他上台前好紧张，也很痛苦，有一点点挣扎。他心里就想说，为什么大家做的是我要上台呢？也就是说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都会有。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三元祈祷的时候，父啊，如果可能就把这杯挪去吧，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按照你的意愿。这也是我的学习，不要按照我那个时刻的一个肉性所盼望的。我不是没有肉性的盼望，有的，但是灵在清晰的时候，我知道那个不是我应该选择的，我知道我应该选择神的旨意的。后来常常是一个不是我肉性想要走的路，可是我知道是神要我走的路。奇妙的事情就是，当我度过了这时候，就经验到他很多很多的安慰，有很多很多的真实。自从离开了母腹，我就怀抱着你，直到你年老，直到你头发都白了，我还在怀抱着你。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头发白了？我们或许看不到阿爸父抱着他所爱的白发儿子，但是我们的父，当很大的父，他要抱着一个孩子就容易。徐云说抱着他大的女儿已经不容易，可是他女儿曾经小过，可是我们的父总是比我们大，他可以抱我们，可以抱我们直到永远。所以他真的抱着我们，真的带着我们，可是他还是愿意我们因他而活。我们因他而活就是把他带到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其实什么意思？就是把天国带到这个物质的世界。亚当就是这个使命，他失败了，那新的亚当成功了，那么还有很多得胜的人参与他凯旋的行列，也要这样把天国的带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活着就可以被提到天上，尝到天上的味道。那是圣保罗使徒，他说我在母腹中就被拣选，主也亲自跟我说你在母腹中我就拣选，后来说不是，在创世以前我就拣选了你。我深深的相信，我也就说我要。我曾经也举手了6年7年才上台，才做了一些事，可是有紧张，可是我没有忘记我要，我没有忘记我要。也许的两个姐姐跟妹妹啊，天上多好多好，你也来我也来了，哇、啊、感谢神了、啊、我们两个都来了，我好高兴。其实我们在天上就是一伙的，因为那时没有什么障碍，我们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现在尝到了一点点，我们互相看到了，我们互相听到了，我们也互相在这话语对谈了。可是是借着科技物质的世界，可在天上没有这些问题啊，没有这些问题。所以天跟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也必须把天上的宝贝带到地上来。那个被打开的奥秘是他的仆人先知先知道，然后带给他的子民，就成为我们世世代代的那一个丰富的宝贝。这是上一本书所说的。那进到的下一本书就是完全得胜了，是我愿意。我用一段经上的话跟你们共勉，一同勉励。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主耶稣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主耶稣基督一进到世界就说，因为他没有罪，他没有原罪的影响，他一直是清楚的。我们是清楚的进到了世界，亚当的死的权势就在我们的肉性， 包着我们的灵，压迫我们的灵，我们就受到了很多的迷糊，直到耶稣再打开给我们重新开启我们属灵的明悟，我们才开始会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原来我深深的相信是我们都愿意，不是被强迫来的。因为我没有看到主强迫谁要做什么事，你不接受做就是不行啊，那是撒旦的口吻，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刀，你不接受我们这偶像我就砍你的头，那是偶像黑暗的灵。可是主是自己为我们舍命。那他说这里提到了说，主耶稣一来到了世界便说，我们一来到世界小的时候也会说天上的事，长大了就越来越远，是因为这世界的污秽玷污了我们的明悟，空中的掌权者就迷惑了世人的眼睛，就迷惑我们众的眼睛，迷惑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因他而活，我们就不知道。可是主要帮助我们，主是我们的榜样，他进入世界就是说牺牲以赎罪以备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以备你所喜。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有一个身体是个目的的。那我们来到世界有一个身体有没有目的？有，因为天使在传讲天国的事跟人在这个世界里物质的生命传讲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国人用你的语言讲的跟外国人来讲的也不太一样。那么天使可以讲得更好，可是他不是人，他不知道人的这种痛苦。可耶稣是人，可是我们知道了要跟别人讲，这是我们来到这里的使命啊，这来到这里的命定。主耶稣基督他有了肉身，我们也有了肉身，有些事要在肉身里面做的。天上的君你做天上的事，地上的君你做地上的事，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当起我们责任，不要说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那我要问说为什么不是你而是别人呢？我被铁门压下来，你不能说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呢？心里想想说为什么是别人不是我呢？这个心态也是很挺不好的。我说为什么不是我？可以是我，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每个事情都可以是神命定中为造就我们所有的。于是我说，那我们要说什么？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耶和华天主神啊，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愿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成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这是我们共同的命定。所以天上的释放的军旅，就是我们这一些人来到世上被装备，还要为天国的福音征战，就是愿他的旨意成行，愿他的国来临。我们也有这个使命。那么就说为什么不是你？可是你会不会反过来想？我会反过来想，那是我有什么不好？是我蒙恩呢、啊？那为什么是他？那是他蒙恩呢、啊？其实我们大家都蒙恩，因为我们各自被神摆在了一个唯一的位置。他要我做的就是我做的，他要你做的就是你做的，他要我们每一个都做，因为天国全面的丰富要彰显，不是一个人，不是只有主耶稣，还有众子女。那么不是只有保罗使徒，还有众使徒，那么还有今天活着的众先知众使徒，就是他有一个责任把你摆在那里，这个家你是这家中的母亲，家中的父亲，你就有一个责任跟权柄带着全家归向主。那别人反而不太容易进到你的家中、哦、就把你取消。不，天主尊重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要尊重看重神给我的权柄跟给我的派遣跟给我的一切，而且要跟他说请看我已来到为成行的旨意。你真的，我们真的愿意成行他的旨意，那么神就真的会让我们认出他的旨意，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知道了以后只是为了知道就算了吗？哎呀，你的旨意很好，说来听听吧，让我享受享受，然后让我来打个分数，让我看看我想不想做。那你不会知道，因为神的旨意不是这样赐给我们让我们犯罪的，而是要我们带着前进敬畏来成行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榜样，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来就是成行神的旨意。那我们呢？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被迫而来？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为我们舍弃生命，他心甘情愿的按照 那一个父的命定，没有人的苦难是大过基督的苦难的。
嗯，
没有人，我们或许有苦难都没有那么大，可是主都愿意。那么他的痛跟我们一不一样？一样，一样。他被鞭打，跟我们被鞭打一样。
嗯，
他被刺透，跟我们被刺透一样。他为我们尝到了死亡的痛，但是他不受到死亡的限制。感谢主是我们的榜样，我好高兴哦！就来，请看我也来到做我现在要做的事。那么我们要高兴，主要我们做我们被他召叫的事，才叫做因他而活。因他而活，就是因他活着做他叫我们做的事情。感谢神，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弟兄跟我们做的分享。好，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这第五本书有十二章，有十二章节啊。那一会我们就每个礼拜会有一位弟兄姐妹来带领我们去更多了解内容。那十二个章节，所以除起来大概就是三个月啊，三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也知道三个月就是到了明年了。我们知道在撒都牧师里面啊，他的预言里面是明年是会有一个更不一样的样子。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密，非常非常急迫，就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希望就是说把主要告诉我们的奥秘呢，我们都已经领受到，我们也去在生活中落实。感谢主，赞美主。